青春就像卫生纸，看着很多，用着用着就不够了。
看电影，就是听别人讲故事，看过去，看现在，看将来。
知道十年是什么吗？
嫁给我，
滚开！
出去，没有人想听。
我最多的事做到不恨你，就到头了。
为什么每次问你都不说话？
我情商低。
电影是逃避世界的方式。
你应该多出来走走的。
可我的世界观和你的不一样。
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是去见证那些不一样的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约你听电影。
Sie war die Kleine auf dem Schulhof, da keiner Briefchen schreibt. Das zahnbespannte Lächeln, das immer unerwidert bleibt, dessen Name niemals fällt, wenn man Sportmannschaften wählt, chancenlos.
百个广播听电影，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电影文化资讯节目约你听电影，我是张悦。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周日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希望可以给您的电影时光一个靠谱的推荐。我们的节目呢，在喜马拉雅 FM 和木耳 FM 都有回听，搜索约你听电影就可以了。那直播中的互动平台呢，微信可以添加公众号 ZYFM1001 ZYFM1001， 任何有关电影的问题都可以跟我留言。那么我们的特别节目2010到2020中国电影这十年，今天是最后一期了。我们盘点了这十年的各种类型的中国电影，其实在聊到某一部电影的时候，你甚至会感慨，哇，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电影了。比如我们提到了《阿凡达》，提到了《盗梦空间》，提到了《让子弹飞》，那当然还有市井又细腻的《岁月神偷》，这么多好电影，一回忆都是2010年的事儿了，好像时间很快就度过了。也有可能这几部电影不是刚刚上映的时候你就看了，可能是大概在2015、2016年看的，所以你会觉得比较近。但如果当时你就是在电影院把这几部刚刚说到的电影看到的话，那你会感慨，真的是时间不等人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如果没有一个度量衡在旁边守候着的话，真的是弹指一挥啊。我们渐渐老去，孩子渐渐长大，那经典的电影所存留的年代也永远固定在那里。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盘点啊，我们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2010到2020中国电影这十年最后的部分。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2010年代啊前半段，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什么电影呢？就是古装视效大片，《画壁》《龙门飞甲》《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画皮二》啊，《西游降魔篇》等等啊。然后从2015年到2020年，你会发现古装视效大片越来越少。2018年呢，只有一部《捉妖记二》啊能够进入到年度票房前20，到了2019年就一部都没有了。有两部非常惨淡啊收尾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以及《阿修罗》，都是后来几乎成为一个撤档的闹剧啊，都反映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类型古装视效大片市场的尴尬困境。在古装视效大片失去头部支柱地位的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主旋律电影进入到头部区。 2011年建党伟业延续的是建国大业的群星集结模式，然后到了2014年有一部非常精彩的，我记得还是在年底看到的《智取威虎山》，当时的票房是8.83亿元，那个出品公司还记得是博纳影业，然后一下子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排头兵。可能我们认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是从2019年突然勃发，但是其实从2016年《湄公河行动》在国庆档上映这样一出逆袭好戏的时候，再接上后来的2018年的《红海行动》，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烈火英雄》，新主旋律电影一下子变成了主控市场的排头兵。还记得2017年的《战狼2》吗？席卷56亿啊，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的神话，一下子将主旋律类型片的热潮推向高峰。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析过，为什么现在的主旋律电影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好看，而且无论是从口碑还是票房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呢？就是他把目光从高大全的集体或个人转为平凡甚至有一点点道德瑕疵的个人，然后关注他内心是如何成长的。因为其实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神，都不是说生下来就是可以降妖打怪，面对任何情况都可以非常欣然自得的掌控啊。我们都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如何变化的，如何结识结合历史改变的，或者说提升的，这个能够引起我们内心发自内心的共鸣，这是新主旋律电影这一块。那这十年来我们还见证了另外两个电影类型从无到有的跨越，一个是科幻片，另一个是成人向的动画。首先让我们觉得动画片不再是低幼的主要受众，就是大圣归来。大圣归来当时上映的时候是近几年第一次被喊作国漫崛起，也是首部啊看作让国产动漫走出低幼时代的作品。然后我们也知道2019年的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国产动画的发展速度尤其令人惊叹，因为距离《大圣归来》仅仅数年，2019年就产生了年初的《白蛇缘起》和暑期档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这两部佳作，后者还成为救世爆款，登顶了年度票房榜冠军。放在十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你啊，穿越回来，穿越到2010年，告诉你说未来有一年的这个票房冠军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啊，如果你是个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他在开玩笑，但是任何的事都有可能啊。哪吒之魔童降世真的就是在去年的暑期档让我们真正意识到了啊，国产动画的发展有多么速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类型片在这十年中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多元化，就是青春电影。曾经啊，国产青春片啊，和一个词划等号，就是狗血啊，就是我们想到只要提到青春电影啊，就是那几个段落啊，那几个桥段，然后男女主角一定会经历一些事，而且那些事儿在你看这个电影的一瞬间你就知道了啊。但是也有一些电影依靠知名 IP 和明星主创的作品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比如《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小时代》《同桌的你》，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那些电影在青春片里是有一些些负面的标签的。直到了两部电影的诞生，就是《七月与安生》和《少年的你》，我们也说过这两部电影都是来自导演曾国祥、许月珍他们这个团队。直到这两部青春电影诞生，那些伴随着国产青春电影很久的负面标签才被一点点撕去啊！我们也是期待2020年会有更会走入我们心中的青春电影，以及让我们怀念我们青春时期时有那样更贴近心扉的共鸣情绪的青春电影啊。另外一种类型片就是恐怖电影啊，恐怖电影在我们的内地市场一直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啊。2011年那个时候杨幂主演了一个《孤岛惊魂》，那时是 不到500万的成本，然后收获了8900万的票房。那个时候的投资人就看到了恐怖电影以小博大的潜力。但是往回数10年啊，一直有一个电影算是国产恐怖片票房记录，就是2014年的《京城81号》。你去电影院看了吗？那个电影当时拿下了4亿票房，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啊。但是一直到今天，恐怖片啊，或者国产恐怖片经常与烂片这个标签如影随形啊。可能会有零星有几部啊听说要上映，但是最后有没有公映的电影啊，之前你可能会有期待，会不会打破这样的印象呢？但是我们一切以公映为主啊。这也是期待到2020到2030这10年，等我们2030年如果愿意听电影还存在的话，我们将要盘点那10年的电影，就会发现可能我们在今天这一期节目里所盘点到的，或者是感慨到的，或者是期望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小意思了。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我们其实对于老牌导演的关注是越来越少了。曾经我们提到老牌导演，可能有徐克、周星驰、杜琪峰，其实现在年轻人熟悉的香港老牌导演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多香港导演在北上以后拍的一些合拍片，你都觉得有一点点少了曾经银河映像的味道啊。那个时候感觉香港电影处于一个浓雾笼罩，而且像杜琪峰的电影经常是那种暗黑色的色调啊，就觉得非常有那种紧张啊，戾气十足的气氛。其实在2010这个年代之前啊，香港导演北上以后能够展现他们神力的更多像是功夫、画皮、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这样的古装动作戏。这几年取而代之成为票房新霸主的呢，是生猛的后辈新导演，比如徐峥、文牧野、宁浩、陈思诚、郭帆，而且导演的更新频率也逐渐加快，科班出身也开始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所以不可否认的是，未来电影这一块始终还是属于年轻人的。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一首老歌 And I Love You So。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how lonely life has been. But life began again the day you took my hand.And yes, I know how lonely life can be. Th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Now that you're around me, mm-hmm.
thoughts are just for me. You set my spirit free. I'm happy that you do. The book of life is brief, and once a page is read, all but love is dead. That is my belief. And yes, I know how loveless life can be. The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这里是约你听电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约你听电影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张悦。那今天我们是特别节目2010到2020中国电影十年，那回忆一下过去的十年，你有哪部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电影呢？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互动，微信添加方式，手机微信添加朋友，查找公众号，搜索 ZYFM1001 就可以了。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周文文啊，他说过去十年第五代已经在逐渐远离，第六代及以后的新锐导演们还在原地徘徊。贾樟柯倔强地关注着一个平庸的时代，管虎执着于挖掘预言的深度，那后者代表了一种潮流。我认为姜文也是这个路数。过去十年，让子弹飞和驴得水是其中翘楚。看来是一位非常喜欢电影的朋友啊，因为从你的遣词造句能感觉出来你是对电影很有爱的。像我们刚刚放的那首歌 And I Love You So 啊，无论你到什么年代，如果你是一个真心热爱电影的朋友，你真的是会从一个不能说是上帝视角啊，就是其实现在啊，行业内的人已经不在意是否分代这件事了，甚至我觉得也有可能五年十年以后再去学电影的朋友，去学这个第一代导演、第二代啊，到第五代、第六代以后啊，因为已经不分代了，甚至那个时候都管这些导演叫新生代啊，就是人们认为这分代可能就是给他固定化的，但是必须我们承认啊，第五代就是贾樟柯。第五代就是陈凯歌、张艺谋这一批，其实他们这种最传统的学院派的电影人，他们的这种影像手法，直到现在我们可能都是科班出身的人，都要以他们的电影作为视听语言分析的范本。但是呢，很多学习电影或者说喜爱电影的朋友反而会更喜欢第六代的影像，因为它完全是脱身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种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真真正正去拍摄现实主义题材。那你刚刚提到的贾樟柯啊，贾樟柯本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导演，他其实关注到的呢，我们认为啊是可能是少部分群体，不是的，但是其实从概率上我们才是那少部分。其实时代在发展，它像一个离心机一样把人们甩入不同的时空，其实有一些人就 落下了，落在了后面。我们可能一直向着趋光的地方看，但是忘了回头看一看那些人。其实你要说他是预言啊，其实有一部分是谁最爱拍预言？陈凯歌最爱拍预言。无论是你看他早期的边走边唱孩子王，或者是啊这个妖猫传等等，都是预言类。包括去年的这个白昼流星，它就是一个预言故事。因为之前我朋友说的啊，就里面不真实啊，就是刘昊然和这个就是另外他儿子是陈飞宇嘛，我有点记不太清这个名字，他们两个怎么能那么容易的就啊跑到现场。因为他是你把它当是一个预言体的故事就好，因为它其实就是主要着眼两个点，一个是航天，一个是扶贫。其实这两个点如果能通过一件事融合在一起，预言是最好的路数。就像我们曾经说无极上映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那个片儿超烂，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对于那种稍微有一点点魔幻现实类的，而且它里面的那个名也让我们会有什么昆仑啊，吴欢啊，那都是网络小说的名字，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回头再去看那部电影呢，它是有可取的部分的啊。当然这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因为看电影这件事儿嘛，就是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那过去10年你都啊，有朋友提醒我是陈飞宇啊，就是你都看过哪些啊，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电影，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电影群里跟我们互动一下。有朋友说失恋33天啊，还有长城啊，还有说看完小丑回魂，但是小丑回魂其实没有在国内院线上映过，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因为那样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就是那电影就可聊的实在太多了。他说啊，看完小丑回魂我觉得比寄生虫和小丑好看啊。其实他们在类型上不太一样，小丑回魂因为他既然提到了我就多说几句啊。其实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惊悚电影和恐怖电影有什么区别呢？就我们一般提到这种类型电影啊，都会说这个电影呢是惊悚恐怖类，但是其实惊悚和恐怖是完全两种类型的电影。因为恐怖电影啊，你回忆一下，恐怖电影它的让你害怕的点往往来源于外力，就是在整部电影中会有一些经常我们看的国外电影啊，就恐怖电影可能有鬼，或者是就是它是有实体的啊，或者是有怪兽，或者是有什么啊。但是怪兽它其实还有一个专门的类型片，就叫怪兽片。但是恐怖片是它有实体的外在因素来惊扰你，但是惊悚电影呢，一般那个惊扰你的东西来自于你的内心。所以你看有很多电影啊，包括希区柯克，它有很多电影的类型都是惊悚片，你很少看这个希区柯克拍恐怖片。因为希区柯克的电影，如果你对他有所了解的话，他所有会让你一惊一乍，或者是说让你吓出浑身冷汗的，都是这个人的内心，或者是他精神分裂，或者是他有一些妄想，或者是等等一些原因。所以这一类它属于惊悚片啊，恐怖来于内在啊，恐怖片呢，恐惧来源于外在啊。我认为这是这两种类型电影最直接的区分点。我们继续盘点啊，中国电影这十年呢，其实有一类电影我们不能叫新生代啊，应该管它叫中生代。这一类导演呢，以陈可辛和林超贤为代表。他们是新人吗？当然不是，但是他们在这几年拍摄的几部电影完全是拓宽了类型题材选择，然后成功融入了内地市场。他们也是北上的导演，但是他们就融入得非常的好。因为陈可辛最开始的那个投名状票房其实不如他预期，后来拍了《中国合伙人》和《亲爱的》，就彻底褪去了他曾经身上的这个 早期香港电影的色彩，因为陈可辛毕竟是拍《甜蜜蜜》，你想那个时候的那个岗位多足啊，然后这两年有李娜和中国女排两部纯内地的题材，然后林超贤呢是通过《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成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代表导演，另外呢刘伟强、陈国辉是通过《中国机长》和《烈火英雄》加入这个阵营，这都属于过渡比较好的。刘伟强他是拍什么的呀？我们提到中国机长，要想啊，中国机长的导演他是拍《无间道》的，所以啊，就是，所以你回忆一下中国机长的头30分钟，是不是有你看以前看那种警匪电影的紧张啊，以及紧迫，就是因为一个导演，为什么我们要唯导演论？就是因为，一个导演无论他到什么年龄，他拍片的方式和手法永远不会改变，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香港导演北上以后，你会觉得，哎，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江郎才尽还是什么？其实主要他们面对的难题是，文化融合的部分。曾经称霸香港电影票房榜的王晶，近几年你很少看到他拍出特别好的作品吧，一度都成为烂片之王了。因为他说近几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啊，很少触碰曾经擅长的喜剧题材，说因为在内地拍喜剧呢，要找得到情感共振的点啊，这个点呢肯定是不如内地导演找得好。比如说这几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啊，《夏洛特烦恼》，还有前几年就是前几个月的啊，《半个喜剧》，都会让我们觉得啊，又哭又笑的。无论是你说喜剧是诞生于悲剧，它的内核是悲剧还是什么，它的喜剧的点总能很好的切中到你的那块儿，哎，敏感的部位啊。所以说，其实喜剧是最难拍的这一点啊，所有的影人都会有共鸣。那这几年呢有非常折了的作品啊，这个比如是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还有杜琪峰的《华丽上班族》啊，都应该算是口碑折戟啊，它应该是算是反映着相似的困境。总体来说呢，他们北上啊，也就是融合之路依然非常艰难。我们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继续聊近十年的中国电影。
这里是约你听电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And from Lisbon to the New World, wait in Casablanca.
Velasquez, le peintre des soirs.
Si on t'en tire, on est là, on s'inquiète. On est au cas de l'idée, on est là, on est là, on est là, on est là, on est là.
C'est pas délibéré.
C'est rien de nous. Mannaccia la miséria.
We'll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And singing,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约你听电影，我是张悦。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在过去十年你都看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电影呢？来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锦城说，我记得是啊，我的电影是啊，《霍比特人三》，我记得那个超长啊，前面95%的时间都觉得特没意思，差点提前退场。等到马上结束，反派都死了，突然觉得这片太好看了，舍不得他就这么演完了的感觉。好多电影都是那样。我其实一想到2010年，我是看的这个《盗梦空间》，我都觉得当时我看《盗梦空间》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没有在电影院看过真正意义上的烧脑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和我一不一样啊，就是我记得当时是在欧亚卖场的那个万达 IMAX 厅看的，就是当时看完了以后，等到幕都已经黑了，那个陀螺一直没有停下来，然后灯还没有亮起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就像被钉在了那个影院的椅子上，然后满脑袋一直在捋这个情节啊，究竟那个陀螺究竟是要倒下还是一直在转下去，我已经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时候我还要再看一遍。所以好的电影真的就是在灯亮起那一瞬间，你觉得哇，一下从白日梦中把你拽到现实生活中来，你有一种需要缓过神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好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受吧。 上山打野说啊，很多都是在约你听电影节目中抢到的福利啊，去长影看的有《山河故人》《十万个冷笑话二》《哆啦 A 梦伴我同行》《摩纳哥王妃》还有《大鱼海棠》，你真的是经常参与互动啊！而且你看这几部电影都是不错的，很多电影可能我们都被错过了，但是这里面，刚刚漏掉提《大鱼海棠》啊，《大鱼海棠》真的是我这十年来提到它会热泪盈眶的一部动画电影，也不知道怎么的，当时看这个电影就哭的啊，觉得真的是可能非常符合我内心对于那种动画电影的品味，可能我对于那种稍微打斗一类的不是特别，可能因为性别的原因啊，可能男生可能更喜欢一些那些英雄集结或者说一触即发的那个瞬间，但是女性可能就是喜欢那种细腻一点的啊感觉。风暴好可爱，说那个上山打野记性真好，这么多都记着。那大鱼海棠是纪录片还是动画片？大鱼海棠是动画片啊，真的，哎，就是对，因为风暴还有提到说在节目中参与到了一个纪录片，说那一天我也一起去看了，然后我看了一个小时去上节目，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我组织过那样的一个场次吗？我好像印象中没有组织过我们的听友去看纪录片。然后蛋白清雪说大鱼海棠超感动，但是结尾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没懂。其实大鱼海棠结尾究竟讲的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只是记得就是那个当时看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就是因为当时是我先生陪我一起看的啊，我先生就在我旁边一直像闹笑话一样看着我，就说你怎么了，咱俩看的是一个片儿吗，你怎么能哭成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女生跟男生的泪点真的是不一样，可能男生就没有什么泪点可言，但是女生啊，就是觉得里面的配音稍微一温柔起来，或者是里面的情节稍微一转变起来，你就会觉得哇，铺天盖地的这个情绪就上来了啊。但是过去十年可能你也看了很多啊，让你在影院看的哇哇哭的电影啊，也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分享一下啊，手机微信添加朋友查找公众号搜索 ZYFM1001 就可以了。大家的留言先告一段落，继续说过去十年啊国内电影的发展啊。其实成立了一个影展，一直到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影展算是助推独立导演的一个很好的推手，就是 FIRST 青年影展。因为过去十年已经成熟的第六代们，有些人继续选择拍摄彰显个人美学的艺术电影，那有些人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实有一些第六代导演依然是艺术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门面，就是刚刚提到的贾樟柯还有娄烨，因为我刚刚看微信平台有人说推拿是他近十年最喜欢的一部啊，很温情的一个电影。然后就是王小帅啊，哎呀，王小帅去年的这个天长地久啊，真的是让我们再度想起他，因为曾经啊17岁的单车那个时候的王小帅是非常有才华，但是后来就是他所拍的电影可能像我十一啊青红啊都是属于偏艺术类，就无法说成为一个很商业的作品。虽然天长地久也不是商业的作品，但是他在国际和国内上都双双斩获影帝影后奖啊，在过去的一年让我们关注到他。因为三个小时的时长真的是可能让我们觉得在电影院坐不住，如果你不是在电影院看那你更厉害了，你在家摁个空格就能暂停的这种瞬间你还能坐住看看电影，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专注力的啊。但刚刚说的几个导演呢，他们作品其实也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积极的投入到市场中去，他们也是在商业院线迅速发展的这十年为艺术电影争取到了更多的生存环境。刚刚也提到青年影展，因为过去的十年里国内的独立艺术电影导演们有了更多的舞台。2011年大学生影像节落地青海西宁，正式更名为 FIRST 青年影展。那2017年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办于山西平遥。其实在此之前国内没有出现规模面向全国的区域性独立电影节，那这两个电影节它是凭借着精准的定位、完善的电影节流程以及覆盖全球的选片 范围，另外就是明确的创投机制和后续支持。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国内独立电影导演了解甚少啊。其实很多的青年导演都是从 FIRST 青年影展走出来的，比如我们熟悉的文牧野，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奚玉坤，还有张大磊、蔡成杰、郝杰、周子阳啊。后几位可能你们没听说过，但是我觉得奚玉坤就是《新迷宫》和《暴力无声》的导演，张大磊是拍《八月》的那个。哎，八月，如果等到夏天的话，你能记住我这句话的话啊，我建议你夏天去看，它就是一个八月值得看的电影啊，回忆那个导演的青涩的童年时光啊。然后另外就是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啊，我们知道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成为前年非常爆款的一部电影，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它是从青年影展走出来的。所以很多导演的一夜成名其实都是有他默默的耕耘啊。我们可能觉得哎，这是新人吧，其实他已经在这一行摸爬滚打好久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聊卖座明星这十年的变化。
这里是约你听电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电影文化资讯节目《愿意听电影》，我是张悦。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啊，在过去的十年，你都看过哪些经典电影呢？然后借此盘点啊，2010到2020这十年中国电影的发展。那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真的是考验大家的记忆力的时刻到了啊。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看大家的留言，我才发现我这个脑袋呀。锦城说那个电影啊是狼图腾的拍摄纪录片，是在长影电影院上映的，下午1:30左右开始的，然后提醒了我一下啊。然后啊，群里这么多人都参加了那次活动哈。然后风暴说我那是拿的保温杯子，坐下来的时候我先帮你拿了一下。然后锦城说提醒我说你去了坐的第一排，那是个小厅。这是哪年的事儿啊？哎呦，大家这，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回忆啊，就是十年以内我看过的电影啊，就是可能刚刚你说的纪录片我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啊，但是可能我回去再去看这个纪录片会微微有一点印象啊。但是你会发现可能某一部电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记忆深刻的点都不一样啊。可能你们记忆深刻的点就是那是一场活动啊，我可能记忆深刻的点就是看完那个电影以后我要赶紧去上3年的节目，是吧？所以总之啊，这些活动这些回忆与经历啊，都会让我们觉得看电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啊。当然就看身边坐的是谁，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聊这十年电影卖座明星的变化啊。其实在2010年岁末，冯小刚那个时候写了一段微博说，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二这三部电影同时在中影基地混录啊，葛优的话语就在走廊里此起彼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组包了三个棚，但其实一个组包了三个棚肯定是假，三组请了同一位葛大爷是真。那当年那三部贺岁电影啊，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二同时押宝葛优作为男主角，那十年前的内地电影市场呢，似乎也只有葛优担得起票房号召男星这一美誉。当然那一年三部电影同时跻身年度票房榜前十。斗转星移，十年光影过去啊，电影行业现象、新奇概念、营销手段、炒作方式，其实往往都是迅速兴起、迅速衰落。那卖座的明星们也在劫难逃。其实我们最近一次看到葛大爷，就是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但是啊，因为那个片子票房很高，但是他作为主演之一啊，毕竟不是 啊，唯一的主演。那我们知道就是贺岁档的那个两只老虎，他肯定是主演，只拿到 2.23 亿的票房，和当年的气势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有一句话，江山代有人才出啊，肯定不假。那葛优之后呢，领跑票房的这个贡献度非常高的就是徐峥和王宝强在2012年的《泰囧》，然后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和《美人鱼》，另外就是铁三角黄渤、宁浩、徐峥推出的《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啊，然后《一出好戏》，还有《夏洛特烦恼》、《西红柿首富》里的沈腾，是吧？这些人我们刚刚提到的都跻身喜剧头号种子营。更有吴京靠着《战狼二》《流浪地球》杀出一条血路啊！无敌之势只证明一点，只有吴京自己能打败自己。刚刚说到的这些都是江山代有人才出的，不能用流量形容他们，他们真的是票房和实力的保证。那这十年来其实变化的是卖座明星的面孔，但是不变的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还是主要集中在喜剧领域，只有《战狼二》的横空出世的这个吴京是个例外了。其实提到卖座明星，我们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拿它跟流量画个等号，但是流量不等于抠图明星啊，这个我们就不在今天的节目中赘述了。但是我们要相信，在大浪淘沙过后，让观众记住李易峰的绝对是《动物世界》，让观众对易烊千玺竖起大拇指的是《少年的你》，让胡歌在观众心中生长的就是《南方车站的聚会》。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总有一天它会证明什么是真金。在2019年1月20号，张艺谋的《一秒钟》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媒体在做报道的时候不经意的发现，张艺谋作为欧洲三大电影节领路人的他，上一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竟然是十年前的《三枪拍案惊奇》了。其实在过去的十年里呢，华语电影没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脚步，只不过再也没有奥斯卡最佳华语片、卧虎藏龙、还有金棕榈、霸王别姬这样的影响力了。但我们会期待啊，未来的十年应该会再次出现让我们啧啧称奇的电影。那华语电影其实在海外最受欢迎是在新世纪前后，那个时候《卧虎藏龙》至今仍然保持着华语片海外票房最高纪录 1.28 亿。第二位和第三位呢是《英雄》和《十面埋伏》，这三部电影分别上映于2000年、2002年和2004年。那排名海外票房前十的华语电影中，清一色都是动作电影。那我们聊的是过去十年，那过去十年其实没有一部入围刚刚说到的前十，排位最高的是2013年的《一代宗师》，在海外市场获得了3700万美元，其次的《十二生肖》是凭借着成龙的号召力获得了3300万美元，《美人鱼》是1900万美元。所以你看到海外的票房就是和我们还是有一点差距啊。我们常常也说，如果你想看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电影是很好的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呢，就去看李安的电影。那李安的电影除了看他的父亲三部曲以外，就是要去看这部《卧虎藏龙》，才会发现东西方电影是怎样把它杂糅到一起，然后让我们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是一种可以直达云天的力量。其实这十年来我们看视频看电影啊，我们有的时候开始要往视频网站导流了，因为这十年来国内有三大流媒体平台，就是爱奇艺、优酷和腾讯啊，这三个慢慢成为寡头之势，俗称他们叫爱优腾哈。据公开报道啊，每年的这个票房前十的国产片独家网络版权啊，从2010年这个版权卖500万，到现在已经飙升到3000万到5000万了。但是他们三个视频网站的发展道路还很长，因为他们目前还没有制作出像 爱尔兰人，像罗马，像鬼影特工这样规模和质量完全比肩院线片的网大。
Zwischen all den reichen Kindern und den Schönheitskönigin, damals hat sie dich geliebt。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三部电影呢，也是国外的网飞出品，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可能管这一类叫网大啊，但是不是一个概念。其实流媒体在国内的崛起呢，也是普及了正版概念，所以慢慢要导到我们对于这个版权的问题越来越被重视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其实想要聊到的还有啊市场创作发行的变化，这十年来都有巨大的变化，但是今天是我们最后期特别节目了啊，马上要收尾了。其实扩大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些影迷群体啊，我们这个群体在扩大，影迷们的胃口也在增长。其实现在我们还期待未来能有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啊，就是放映那些小众的艺术电影，来让不同类型的朋友有更多观看电影的渠道。所以今天是我们这个专题的最后一期了啊，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最近非常火的歌啊，来自伍佰的 Last Dance， 它其实出自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台剧《想见你》。那今天晚上呢，这个剧将会迎来大结局。在我们知道结局的同时呢，每次提起这首歌曲都会让我们想到有穿越的感觉。那么我们就伴随这首歌曲穿回到2010年，去回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精彩电影，然后梦想即将开始的十年有多么精彩。希望那些我们提到的话题，我们的那些奢望或者说我们的诉求，能够在下一个十年得到完美的解决。这里是悦影听电影，我是张悦，我们下周见。